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八节。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祝愿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更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这个时候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借着你圣灵的光照，主要再次的来光照我们心中许多阴郁的罪恶，主要使到我们的整个心能够被你的话语好像水一样洗净，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你自己的丰富所充满。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前几天傍晚的时候，我回家的路上，快要到我家，经过一些商店那边，突然间看到有人排长龙，就想奇怪，那个买彩票的店不是这边，在另外一边，为什么会有排长龙呢？然后看哦，靠近那个提款机那边，应该是很多人要提款来过新年嘛。不对，是提款机的那边，可是提款机居然没人排队，大家是排那个存款机的那个地方。哦，我就明白了，原来是那个什么立春啊，是吗？大家在觉得选那个最好的那个时段要存钱呢、对呀，这个就叫做迷信。那可是当然华人的过年的时候那个迷信的这些习俗是不少的啦。不过不是每一个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好，比如说这个大扫除，对吗？那大扫除当然我们都知道有那个迷信的观念，要什么扫除霉运啊什么的。不过坦白说，如果我们明白那个大扫除的那个功用，大扫除就算在过年之前去做也还是有它一定的意义。所以也不一定说基督徒就不能够做那个大扫除。那不过来到这个属灵方面的大扫除呢，就不只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啊，而且是有它的必要，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定时在神面前反省，来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所以就好像这个保罗啊，他在这一边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看到这个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呢，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啊，这个危机很严重，这个危机需要立刻去处理，因为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什么呢？是教会里面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样的一个淫乱的罪啊，怎么可以不去马上的去应付呢？所以他就说，保罗说了，他就判断这件事情必须，教会必须把那个行淫乱的人呢 赶出去了。哎呀，为什么这样没有爱心呢？当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解释，他就用这个类似我们华人的这个大扫除的观念，这个除尽的这个观念来解释，特别在六到八节那边。所以我们就通过特别是六到八节那边的话呢，来思想我们自己怎么样进行这个属灵的这个大扫除。属灵的大扫除从四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大扫除的意思啊，我们必须有一个大扫除的意思。其实大扫除的这件事啊，特别是可能对现代人来讲呢，越来越似乎不一定有那个需要，因为很多家庭都经常的去打扫清理，都是相对的干净啦，所以不一定需要每年特别有一次的来做这个清理的工作。大扫除的意义，在这个除夕之前的大扫除似乎不是特别的重要，就好像可能一些我们这一代的啊，或者是比我还年轻一点的青年人，就每天都有鸡鸭可以吃的时候呢，就过年吃鸡吃鸭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所以就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不只是那一类，就是那个家庭打扫到很干净的人呢，可能不认为需要清理这个房子，还有另外一类的人。另外一类的人呢，也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个大扫除。那可是这类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很干净，这类的人呢，是因为他没有大扫除的意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就好像有一对刚结婚的这个夫妇啊，青年人刚结婚的，不是，你不用想是最近哪一对刚结婚的青年人啊，不是指这过去半年之内的啦，或者一年之内的。无论怎么样，那一对青年人的夫妇呢，这个对这个干净清理的观念呢，就可能夫妻之间不是很协调了，可以这么说。那个做丈夫呢，就不是那么了解这个妻子对干净的那个意识。那个妻子呢，当然可能有些人这么做的，回到家里面呢，就在门口呢会先把那个鞋子拍一拍啦，然后才拿进家里面去放啦，是不是？有些人这么做，不是每个人这么做，这个也不是真理的问题啦。不过那个丈夫就没有这样做的一个习惯，那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丈夫呢就拿着鞋子没有拍啦，就带进家里来了。那妻子就说，诶，你还没有拍你的鞋子。那丈夫就，哦，好啊，就在家里面拍了。他是有拍了，可是他没有那个意识，他不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题就出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个清洁的意识啊，就不能够真的是了解大扫除的意义。反正把鞋子拿进来就对了吗？你要我拍我就拍了。那保罗在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就是这样。因为保罗看见，哇，这个问题严重，因为哥林多教会完全没有这个圣洁的意识啊。他们看见他们教会里面有人犯这个淫乱的罪，他们还怎么样？还自夸。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因为回顾第二节还稍微解释这个心态了，他们看见这样严重的罪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没有这个罪不觉得是一个问题，没有哀痛。所以保罗说不行啊，一定要清理门户，要解决这个问题，马上的去解决。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不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呢，还要自夸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哇，这个人，这个家，这个教会需要大扫除啊，真的是需要。因为他已经麻木了，当他麻木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他的整个人的生命，他的整个家，整个教会应该是充满了污垢，被罪所沾染。那教会要见证主呢，就是必须第一点有这个圣洁的意识啊， 有大扫除的意思，不能自满，不能觉得自己现在的状况很好。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特别的面对这种挑战，因为我们教会讲恩典嘛，我们教会讲哎呀，我们彼此接纳，我们要宽恕。我不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接纳那个人，哎呀，大家都是信耶稣的啦，接纳他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只是这样子不同而已。那恩典出于神的这个恩慈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整个信仰就建立在神的恩典上，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可是圣洁呢？圣洁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恩典是出于神的怜悯，可是圣洁是神自己属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轻看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认识神的这个圣洁，看重他不轻过于看重神的恩典。我们是这样看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看，因为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作为教会，那我们更应当高举神的这个圣洁。那个人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最近忙着去做这个大扫除啊，那很好，可是除了做大扫除之外呢，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反省一下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状态，内心的状态，不要自满，不要自夸，好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哎呀我已经不错了，我没有读经，至少我还有祷告，我看到别人骂脏话的时候，不要心里面想哎呀感谢主我现在已经少骂了，这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你看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看那个税吏，对不对？哎呀我不像他，你看每次我们跟人家比，我们往下比的时候呢，我不像他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状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扫除我们的自夸，让我们是追求更加的洁净，就让这样的一个心智成为我们新年的一个励志，新年的一个励志，属灵的这个大扫除需要先有意识，圣洁的意识。第二方面，属灵的这个大扫除不只是要有意识，属灵的大扫除我们要知道有它的必要，属灵的大扫除是需要做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边就告诉我们，因为罪的这个影响，罪的扩散是很快的，罪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可能这边讲到这个教啊教母的这种事情啊，那我就不会烘面包了啊，可能一些其他弟兄姐妹比很会烘面包烘蛋糕的人就可能了解这个观念。因为我开始以为呢，我开始以为这段经文讲的那个什么面教啊放在那个团里面是讲那个教母啊，那个 yeast 直到那个面包可以发起来嘛。我说我就心想一点的那个酵母拿来 把那个团发起来有什么不好呢？哪里有问题呢？原来这里不是在讲那个酵母，那个一点的面酵不是我们现代人的那个酵母的那个观念，因为古代人不常用酵母，他们的做法，他们怎么样使那个面新的那个面团发起来呢？原来他们的做法是，当然因为他们都天天都在做面啊，天天都在做面，就留下一点啊，留下一点，这个就叫做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比较了解，这个叫老面啊，留下一点 一小团，这个叫老面。然后这个老面就是五章六节讲的一点的那个面酵了，然后这个面酵呢就混合在那个新的那个面团里面来，这个老面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作用了，然后混合在那个新的面团里面，就促进新面团的那个发酵的那个作用。所以烘了烤了之后呢，就使到整个面团比较松软，有那个口感呢、啊、留下一点点，再留下再拿出一点来，又是所谓成为老面呢、啊、又再放在下一个星期的那个新的那个面团里面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就烘出我们类似 我也是读来才知道的，这个叫什么所谓的 sourdough bread， 那个比较有一点酸性的那种面包。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本来也不是问题，对吗？你这样一直拿一个一点的面放在新的面团，这样一直重复的循环去做。可是用久了，这样重复的循环呢，可能那个病菌感染的那个可能性就会加增了，有害健康的。因此刚才我们读到启应经文那边说到，以色列人一年一次在除酵节的时候除去家里面所有的面酵，就是说没有那些老面了，把那些老面团给除去，只吃无酵饼，留下一点，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开始新的一个循环。换句话说，在除酵节里面那个洁净的过程，除去那个旧面酵的过程呢，不只是一个，不只是纪念神拯救的作为，当然那个是主要的纪念神拯救的作为，不过也是一项卫生的措施，卫生的措施。所以保罗就是在应用这个老面新面的那个观念呢来解释，如果教会继续允许那个犯罪的人呢、留在他们当中，就像这个老面团一样掺进这个新面里面呢，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会扩散的，它的那个作用会扩散到整个教会的群体里面，不知不觉呢就引起那个病菌中毒的问题了。哎呀，哪里会一点点而已吗？一点点哪里可能会影响到这么多人呢？只要我们小心处理就没有事情了。我们常常会这么想的，哪里会呢？一点点呢？以前我住在英国差不多一年有 一段时间，他们喜欢住那种木楼啊，整个屋子都是基本上用木盖起来的。那当然这种全木做的楼呢有两个问题啦，一个就是要小心那个防火的问题，因为烧起来就很麻烦了。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从还好我们住靠近唐人街了，就买了一大袋的米，好像是要过年是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买了一大袋的米回来放在木橱上，因为不要蚂蚁什么去弄嘛，就放在那个木橱上面。那隔天呢看到这个袋子虽然有那个麻袋这么粗啊，也碎了，破掉了，那个米已经滴落在那个地上，散落在地上。你说是什么？老鼠啊，有老鼠啊，把那个已经吃了里面的一些米了。哎呀，怎么办呢？辛苦扛回来5公斤的米，哎呀，才吃了一点点啊，无所谓啦，其他的照样可以用是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做啦，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一家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啦，就把整袋的米丢掉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什么鼠患啊、鼠疫还是什么问题，对不对？你不要冒这个险，虽然那个老鼠吃不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不会说无所谓啦，因为怎么样，如果你吃了中毒，那个问题就更大，更不值得。所以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个所谓惩戒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需要确定，我们要先确定这个人的罪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影响到其他人呢？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民数记25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民数记25章，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比尔的这个地方，当然是这个先知巴兰搞出来的一个计谋啦，以色列人就被引诱和摩押人的女子行了这个淫乱了，神的怒气发作，然后就要惩罚所有跟这些摩押女子联合的那些神的百姓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哭泣很悲哀的时候呢，却突然有一个人光明正大的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进入他的帐篷里面去，对吗？如果大家记得，他是怎么会想这件事呢？看到这个人大家悲哀，为这神在惩罚我们，这个人继续带着摩押女子进去他的帐篷里面，你都可以猜测他们要做什么事。那 当时那个菲尼哈祭司菲尼哈呢，他就立刻果断拿起一支枪来追着这两个男人跟女人呢，然后在他们的应该是帐篷里面呢丢过去，然后把男人跟女人一起的刺死，一起的刺死，神的怒气就止住了。所以菲尼哈是冲动吗？哇呀，他哇真的是野蛮啊，一支枪把两个人一次过刺死，好野蛮暴力。或者是他了解神的祭邪、哦、这个是圣经自己说的啊，神喜悦他这样做，因为他了解神的祭邪。菲尼哈也知道这个人啊，这个男人带着这个摩押女子这样做会影响其他的人，不可以私下的去处理，因为会带动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惩戒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在暗地里面私下去解决，那当然这是最好最有爱心的做法。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事情扩散的时候呢，就必须比较认真比较公开的去处理。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吩咐要全教会去行动了，而且他解释，我们有时候要解释这个爱心不能停留在那些犯罪的人而已，停留在需要去处理其他可能也会被绊倒的人，有其他人也可能会被绊倒。我们个人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个人也要看重我们的罪会不会扩散，小的事情不去处理会扩散到生命其他的地方，好像那种皮肤病啊，湿疹eczema 这样，如果你不涂药的话会一直的扩散的，不处理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整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大扫除了，大扫除的必要就是因为罪扩散的很快，我们不认真看待不立刻处理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我们除了认识到大扫除要有大扫除的意识，我们除了认识到大扫除有必要之外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大扫除的动力是什么。大扫除的动力，那为什么我们要努力除去我们的这些淫欲的罪恶呢？有些人会觉得相当难，这很难做的一件事。也许我们处在某一种环境某一种状态里面，我们觉得相当困难的。好像最近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查这个成人主日学这个尼西米记，记得吗？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城门口被火焚烧，然后百姓的反应是怎样呢？你想象住在一座城里面，你的城门基本上是没法关起来的，被烧掉了，你的城墙已经塌了一大段，百姓的反应呢习以为常啊。你想象你的家，你住在家里面啊，如果你或者你去探访一个朋友，去到他的家门口，你发现诶，这个门怎么没关上，不能关上，锁也坏了，怎么搞呢？他说无所谓了，反正我每次关了人家就把它弄坏了，算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尼西米就勉励他们，来吧，我们一同建造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啊，免得再受凌辱，再成为继续的成为别人嘲笑羞辱的对象。那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泄气的感觉了，好像尼西米时代神的百姓一样，哎呀，那种坏习惯那么多年了，怎么可能可以胜过呢？怎么可以去解决它呢？所以保罗在第七节怎样鼓励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也可能是这么看待的，他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自己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也可能是已经习惯了一种道德败坏的生活，于是看见这个人收了一个继母，哎呀，也只不过是多一个而已。怎么样去鼓励帮助他们呢？那保罗给他们很宝贵的鼓励和应许。保罗对这些因为罪恶而灰心的人呢，提供了对付罪 最大的动机了，就是什么呢？起因经文那边也说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摆上了，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摆上了。那当然回到刚才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通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呢，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带来神宝贵的恩典，神宝贵的拯救。现在保罗提醒他们，你看那只羔羊已经摆上了，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罪的那个惩罚，罪的担子除去，罪债已经还清了，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得了释放了。更何况他们哥林多的教会，虽然他们这样的软弱，不只是他们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接受了逾越节的羔羊，保罗还进一步的鼓励他们，你们既是无教的面，不是说你们要成为无教的面，不是说你们可能是无教的面，而是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你们已经是了，这是你们现有的一个身份。你们曾经在罪中，你们曾经知道罪的捆绑，可是你们也经历过生命的改变，你们了解到神的拯救的大能。因此保罗鼓励他们，你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借着他的死已经改变了你们了，你们如果从他得了这个新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生活呢？有一位 女生啊，这位女生可能长相是相当平凡的，不是很特别的，我不是讲我的女儿了哈，那她在班上上课，同学们都观察到有点 blur 了，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楚啊。那一些孩子是那种聪明伶俐型的，对，你一跟他讲话，你知道吗？他是很有警觉性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的清醒啊，可以这么说，有点懵懵懂懂这样，所以。可能一两个星期都是这样，也没说什么话，可是他就出现在他学校的这个合唱团的这个面试，合唱团的面试。这个合唱团可能也比较竞争性比较高了，所以要筛选几轮，可能才选几个女孩子进入那个合唱团。那这个长得这么平凡的这个女生，又这样有点懵懂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有可能进那个合唱团吗？然后就轮到她的时候呢，哇，她的这个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虽然相貌平凡，虽然看起来懵懂，而她的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不一样了。哇，这个悦耳的这个歌声就让大家有一对他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和体会。这个懵懂看起来相貌平凡的孩子，原来有另外的一个层面是我们从前不认识的，原来那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在这个相当平凡的相貌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这个人在后面，通过他的声音传播出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那可能你也觉得像那个尼西米时代神的百姓一样，哎呀，习惯了受凌辱了，那么在罪中的捆绑，可是基督为我们付上罪的那个赎价，我们已经得到最大的恩典了，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支取他，靠着他能够得胜，靠着他能够得胜，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接下来会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其实怎么样不在罪的那个权势之下，怎么样不要继续被罪捆绑，很简单的，活出那个新的生命。不是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是让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就是保罗所说的除尽那个旧教吧，把那些旧的教，把我们的罪除去。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赌博或者甚至抽烟或者一些别的习惯，相信了耶稣新造的人必须把这些旧的行为除掉，因为这些旧的行为跟我们的新的生命呢是不相称的，是不相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认识了耶稣，我们就知道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并且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许别人看不出在外在，可是我们有，就让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按照新的生命生活。这就来到最后一点了，不只是有这个大扫除的动力，有了动力之后呢，我们来到大扫除的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目标，就是五章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成圣。那成圣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五章八节那边所告诉我们的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更新取代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把好的来取代，代替那些恶的。保罗说到诚实和真正的无酵饼，诚实和真正的纯净的，没有玷污的，没有罪所影响的那种行为，而且是按照真理的啊，那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按照真理的一种生活，取代过去那种恶毒和邪恶的那种生活。生命按照神的话语，使到我们的整个动机、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这个是那个更新的一个过程，在进行当中，行为上也产生一个变化了。当我们有这个按照真理的生活的时候呢，这边特别提到那个用那个诚实的观念，不只是按照真理，也是显示一个完全里外合一一致的一个行为，让我们外面的行为跟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更新同步的进行，新的一个生命，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离开罪恶，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一个生活。那你看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有一个过程，其实已经在开始，不过我们要竭力的继续的按照这个新的生命来生活。常常观察到一些初信的一些初信的人，那他们的这个可能开始的时候呢，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可能甚至来到教会信耶稣了，那你还是会观察到可能一些说话的方式，那一些举止用词，你说哎呀，这个好像跟我们基督徒应该讲话的方式有点不大一样，不是那么好。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在慕道，他们在认识主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我们会接纳，我们会接纳说是啊，他还在寻求真理，是啊，他刚刚信主，我们要忍耐，我们要以耐心的接纳他。可是你往往会看这个人信了耶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说话方式，他的行为的确是会有改变的。面对挣扎的时候呢，与他分享的时候，你就了解到是他感受到为信仰所需要付上的代价，他晓得在生活各个方面面对的那种挣扎和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习借着祷告交托依靠主，他也感受到神自己加添给他力量来面对那种压力和挣扎。你有经历过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 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对吗？我们接纳那些出信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心里面呢，也了解到我们必须追求成圣的这个目标。奇妙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那些只有高深教育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的，对吗？我们每个基督徒认识神的人都能够知道，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成圣是神的工作，我们与神配合，是成圣是神的工作，我们与神配合，让神来改变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被他塑造，按照真理来做出生活的一些选择。有这个新的生命，就应该朝向一个纯净、一个诚实的生活的方向来进行。这是你的目标吗？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除了在除夕之前忙着大扫除之外，如果你有大扫除的习惯，那么你更应该，或者每个人都应该，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检验，来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属灵的大扫除要开始，必须有大扫除的意识，不要自夸，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的情况，而是要求我们自己朝向圣洁。第二方面，大扫除是必须的，因为罪的影响很大。如果你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你就会看见这个小的一个问题会很快的扩散起来，好像那个老面很快的使到整个新面团发起来一样。第三方面，我们大扫除最大的动机就是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为我们摆上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面团了，我们只需要让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除尽我们旧的这些淫欲的罪恶。第四方面，大扫除必须有一个目标，追求成圣。如果你经历过信仰的挣扎，那一方面让我们体恤顾念那些出信的人，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自己认真的看待，如果我信主多年了，我的整个生命，我的说话方式，我的心里面的意念，我的价值观，我所追求的是按照这个圣洁的标准吗？我们的生活是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外在的行为跟我们里面的想法是一致的吗？求神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或者在寻求真理的朋友，那保罗给我们的，给哥林多教会和我们的这个劝告呢，也是针对你们来说的。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要带出基本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罪的那个捆绑。那罪的捆绑没有人能够释放，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那保罗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哥林多教会已经是新团了，他们已经有耶稣的生命，这才是他们得胜罪恶的盼望。对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办法来得胜你心里面的罪恶。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就来到他面前，逾越节的羔羊已经献上了，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单纯的信心来到十字架前，仰望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也是为你摆上的，你也可以靠着他得到新的生命，成为那个新的那个面团，有新生活的样式，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借着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警告，却也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安慰。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认真的看待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状况，我们被警戒，知道怎么样按照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好像保罗所说的，是流露出真诚诚实的生活。主啊，同时也让我们记得，我们既然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摆上，就让我们时常靠着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来生活。主，求你就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主，我们有新的一个目标，使到我们整个生命是成为圣洁，讨你喜悦。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